大家午安，欢迎参加今日财经的短座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余明仁财务长以及肖世锦，还有这边来跟各位稍微 update 一下公司目前近况，那稍后再进行 Q&A 的部分。首先，就先将时间交给世锦，为我们开始，谢谢。
大家好，谢谢今天下午的时间，大家来参加这个座谈会。那我这边会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第二季的财报跟营运状况，然后后续再开放给大家 Q&A，那我们这边会再为大家解答这样子。那可以看到第二季的部分，我们的营收成长的年对年成长7.8%，毛利率的话毛利率、营业利率都有所增加。那每股盈余的话也是较去年成长，那只是因为去年基期相对比较低，所以这边成长率就很大幅的进步。那主要它年对年的增长，不管是营收或是获利的增长，它其实是来自于土库水泥的贡献。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土耳其还有葡萄牙水泥的布局，在营收还有获利上面都有大幅的进步。那另外一块还有小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和平电厂那一块，因为去年第二季的时候它有一些检修的问题，所以年对年这边营收还有获利都较去年第二季大幅度的改善。那另外可以看到第二季我们的营收组合，水泥还是占了84% 在第二季，那土葡水泥目前已经水泥整个事业体的占比已经过半，台湾中国大陆的话目前占总营收的37%，那土耳其葡萄牙46%，那另外刚提到的和平电厂、社会转型能源占8%，那另外我们新转型能源的事业体占6%，那其他大概占了2%。那整体来说，土葡水泥还是第二季整个营运表现大幅改善的原因。那主要是因为土耳其跟葡萄牙他们在量的成长上，还有价。他们虽然说国际一些油价或煤价的一些还有通膨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整体而言都可以很有效率的去反映他们成本的上升，所以他们其实在上半年都有做部分的调价的动作，所以它的营收跟获利都有赶上。那另外一块的话，在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水泥的部分，台湾的话因为年初土方之乱，还有一些央行的信用管制，所以房地产这边、房市这边的话，一直延续去年的弱势。那所以今年的话，我们目前看起来的话，还是较去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成长空间。那另外一块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的话，在第二季其实获利的压力是增加的。因为主要是因为整个价钱的下滑，它还是供过于求，所以价钱上涨是一直没有办法反映在成本上涨上，所以导致说就是售价还是一直维持在下滑的趋势。那目前的话，慢慢我们看到是应该有在打底了，但是什么时候会 recover 还不知道，所以目前我们针对中国大陆水泥的这块的获利的话，是相对比较谨慎跟保守的。对，大致上的话，第二季的财报大概主要情况就这些。那不知道现场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要问的？那如果现在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就再继续走上半年的状况。上半年的话，营收也是成长了1.4%，那毛利跟营业利率也都是较去年上半年有大幅的进展。那水泥的话，在上半年占了82%，中国大陆占38%，那土耳其、葡萄牙还是占绝大多数，占了44%。那能源占比在上半年还是维持6%。另外，社会转型能源就是核能电厂的部分占了10%这样子。 那主要如果看到第二季的合并报表的话，年对年是成长的，但 QOQ 相较第一季的话有微幅的下滑。那这个微幅的下滑就是刚提到的，就中国大陆水泥这边，它不管是按年对年，或者是跟第一季今年第一季相较之下，它的获利上面都有一些压力。那原因是因为它的成本有微幅的增加，但是它的售价却不管是YOY 或是 QOQ，它都呈现下滑的趋势。那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还是大量的供过于求，所以这边的话，只靠大家错峰生产，或者是说去年年底的产能置换，目前还不足以消化这样子的大家的产量。所以目前大家对于下半年的看法的话，都是比较保守的。然后另外的话，在资产负债表的话，目前原则上负债跟股东权益的部分没有太大变动。那每股净值的话，也是较去年同期微幅增加，主要还是来自于获利的改善。对，每股净值来到30.86。不知道现场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Hello，大家晚上好，今天打开我前面的麦克风暂停了，谢谢。
Hello，二三号，想跟你请教一下几个地区的水利状况，因为台湾看起来目前可能在26和27年是不会改善，那中国还没有复苏，那比较想知道土耳其跟就是葡萄牙这两块市场，在未来看起来，今年3、4季都很稳定的状况，或者是说有一个稳定的需求存在，但是有看到说未来要有什么新的需求进来，就是在量谢谢。
原则上，土耳其的话，它是相对稳定。对，量的话，它的 upside 会来自于出口。那domestic market 的话，主要是因为它过去几年大幅度成长是来自于它2003、2004年地震的需求。那目前这个部分的话，已经逐渐正常化，所以它未来的主要的成长动力会来自于出口。那它出口的话，主要出口国家的话是以美国、欧洲为主。那还有，当然邻近的叙利亚也开始有一些出口的需求。对，那周边邻近国家，当然大家有提到像比如说乌克兰或什么，但还是要看他们就是什么时候停战，那还有他战后复苏需求的状况。那另外，那土耳其它另外一个原因还有是它营收有成长，是因为它当地通膨严重嘛，所以它必须每年都维持一定的涨价幅度去追上它通膨的速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他们的营运效率或者是涨价的速度，基本上是可以 maintain 一定的营收的成长以及一定的获利能力。那葡萄牙的部分的话，欧洲相对稳定。那目前它主要的需求的话，内需的话，因为葡萄牙近几年的 GDP 成长是远高于欧盟其他国家的。那整个欧盟在减碳，或者是说整个老房的一些汰旧换新，它其实已经开始另外一波的需求，因为他们现在当地的建筑大部分的老房子都是大概二战后面开始建造的，那水泥的那个生命周期大概就是7、80年，所以换算一下的话，大概很多房子目前都要开始汰旧换新，那再加上他们整个欧盟看重减碳，那老房子的话，它其实碳排是非常高的，所以整个在台湾讲都更，或者是说整个旧建筑汰旧换新的速度，其实是有在加快的。那我们也是看好这一部分的需求，然后再加上还有低碳水泥的需求，所以我们是觉得未来葡萄牙部分应该还是会维持一个 稳定成长。那再加上葡萄牙这边它其实也是因为通膨或者是因为成本每年稳定在上升，所以它其实每年的调价也是都可以跟得上，所以它这边获利其实也是蛮稳定的。
葡萄牙我补充一下哈，我们过去一年半有在英国那个 Bristol 这个港口建设施，预计今年就是下半年现在陆续开展英国的出口，从葡萄牙那边出口到英国，那今年的量我们不预期太多，那明后年会逐步来增加，在英国水泥大概 40% 以上是进口，所以这部分补充让你们知道一下。那同时我们在法国也有这个有河港在建设，那也预计未来一两年也可以出口到法国，那初期的量就先保守来讲是先要拓展当地的市场，所以初期的量不会太大，但是因应于这个欧盟实行的 CBAM 对低碳水泥的需求是我们认为是逐年升高，所以这部分除葡萄牙自己本身市场之外，主要外销出口到英国跟法国是它未来一个成长的一个方向。那我再补充一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其实去年底有实行一个产能置换，基本来讲就是各个水泥窑就必须按照它的所谓批复核准的产能工信部核准产能来生产，超产的话你就必须买别的水泥厂或别的省的水泥厂的产能过来，叫产能置换，兑换比例是1:1.5，等于旧的1.5 才能换一吨的新增加的产能，所以去年有做大概全中国大陆大概减4%的产能左右我们也约略也做了14%产能的一个内部的产能置换，就是有些省份有些厂需求不大，我们就把这个水泥窑给置换掉，这个置换掉水泥窑就是要拍卖水泥窑拍卖，甚至就是要解体掉所以现在大家有空去看那个中国大陆微信里面一些水泥的市场的这个讯息，过去半年来就很多水泥厂就在拍卖掉或者是拆毁掉基本上就是从去年推动的一个宏观调控的一个政策。那未来中国大陆也要推行这个节能减碳的一个政策，在两年之内没有达到标准的水泥厂必须关闭，所以它是一连串的宏观调控，把这个多余的产能陆续清除掉所以最近在推动的未来两年推动就是淘汰落后产能能耗或碳排不符合标准的水泥厂必须强制关闭两年之内那以上补充给大家知道一下。假如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先到此为止，谢谢。